肩头和李建飞这两个人无处可逃，让人家追的，跑到一个院里，遇上一个陌生的老者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肩头天地宽，真能白活，把老头白活的高兴了，把他们藏到屋里。这老头说：“我可不是怕事儿，我是为你们着想，所以我来。”这儿把八仙桌挪开，桌下有个地道，把盖儿掀开，让他俩下去了。这肩头一琢磨，我说这老头是好人是歹人呢？他要是好人，自然没说的；他要是歹人，把这盖儿一扣，我们就没地方跑了。可是事到现在也豁出去了。临分手的时候，他说呢：“我老爷子，留德啊，您可别缺德。”老头一乐，那背不住，说着把盖儿扣上，八仙桌挪回原位，从外表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。老者转身到了院里，这阵时间不太短了，外头咣咣咣咣咣一个劲儿砸门。老头就说：“来啦来啦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？”门开开，天已经大亮了，灯秋火把早都熄了。他一看来者非别，正是刁万里老刁头。老刁头带着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对面这个老者，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？嘿，我到后院浇花去了，浇完花听这砸门，我紧赶慢赶，故此来迟了一步。这不是老寨主刁万里吗？啊，是我呀。我说黄老先生，你发现有没有陌生人到你这儿来？没有。陌生人？我这儿从来没有陌生人。不是，是跑来的。没，鸟飞有个影，我怎么没看着啊？是吗？要那样的话，老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螳螂寨出了点特殊的事儿，有两个仇人跑上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。四拜正在缉拿之时，他们走投无路，我们眼瞅着跑您这儿来了，给您找点麻烦，我们想搜查搜查。你可听明白了啊？不是怀疑你如何长短，而是确保你的安全。我说老先生，大概你不会反对吧？怎么能呢？要说不反对嘛，那是瞎话。你看我说话你们不信，我也是练过的，来个人我看不着吗？何况是俩人。可我这么说你不信，非要搜查，无疑是对我怀疑。可不叫你们搜查，看得出你们就更对我怀疑。我心地坦荡，好吧，谁让我住在螳螂寨呢？你是老寨主，那就听你的，请便。完了，请了。对不起，嗖，闯进来好几十号，前院后院跨院书房，这就搜开了。本宅的主人抱着肩膀在院里这站着，脸上乐呵呵的。别看脸上乐，心里也有点紧张。他那俩眼睛不闲着，一直注意那张八仙桌，因为那鬼就在八仙桌底下呢。另一方面，他的眼神就盯着院里的兵器架子，兵器架子上横着一条花枪啊，那是这老头应手的家伙。心里说话，发现不了还则罢了，只要一挪八仙桌，一发现地道口，我伸手把花枪抄起来，我就跟你们玩命。应该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老头谁呀？谁呀？那么大的螳螂寨，大部分都姓包，就有这家是外姓人呢。这老头姓罗，叫罗坤，人送绰号神枪无敌。 据说这罗坤他的先祖的先祖就是有名的常胜将军罗成，他是罗成的后人。你看传了这么多辈儿了，他也使枪，继承了老罗家的枪法，在武林之中也小有名气。罗坤怎么在这儿落户了？哎，有原因。说这话数年前呢，他认识了包孝天，两个人这一见面一谈论武艺，哎呀，包孝天对他非常欣赏，就把他请到螳螂寨，两个人是越处越近哦。而且包孝天一掷千金，交朋友这方面很讲究，所以罗坤呢就跟他成了好朋友之中的好朋友。自己光棍一个人就在这落了户了。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包孝天的为人是个阴险毒辣之辈，就知道这人很响亮，舍得花钱，够意思。日久天长了，他才发现这包孝天的人呢不怎么地，有时候言行不一，但又一想交了不弃，弃了不交啊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你要求全责备也有点过分，难道我身上没缺点吗？人家别人看我就没毛病吗？我怎么老找别人的毛病呢？不管他怎么样对我是挺好，所以安心就住下了。他所有的花费都是包孝天包着。那时候包孝天吃饱了撑的，他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哎，这个您听明白了。一个，包孝天真有钱，周围几千亩好地都是他家的，房子有的是，吃地租吃房租这钱就吃不了。另外他有意外的进项，有人资助他，谁呀？南汉王陈友谅，九江王陈友弼。这螳螂寨就是陈友谅秘密的招兵站，他想扩充实力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他的人。这包孝天就是南汉王陈友谅手下的一个站长，当然这是新名词了，专门在这儿替他办事儿。他有任务的，搜罗天下的英雄好汉呢，将来扩充着实力，陈友谅要独霸天下，面南背北当皇上，那包孝天那就是开国元勋呢。所以说他四外寻找人才，其中这罗坤就是物色其中之一。他舍得花钱都是陈友谅那边给他拿的，况且他还有钱。这罗坤哪知道内情啊？咱就这么说吧，近两年来罗坤到外头一扫听，朱元璋打了铁拳，现在朱元璋面南背北坐在南京，成立了大明帝国。他们经过明察暗访一听，这朱元璋是有道的明君呢，比那十几家反王要强得多得多，包括陈友谅在内，无非是乌合之众，成不了大事。你看朱元璋四梁八柱，你看人家结拜那些八兄弟，怀远、黑太岁、常遇春、双钩大将武殿章、胡斌、胡德海、汤和、邓玉、玉面小霸王郭英、八位哪吒、命伯彪、造袍大将丁德兴等等等等等等。尤其是有个老道刘伯温，号称活神仙。看来朱元璋明君有道，所以他这个心里就倾向着朱元璋。你别看他住在螳螂寨，因为就离着南京不远，南京那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。那李建飞算个什么呢？李建飞越我楼县三绝六巧，就这事儿他都知道。至于那个肩头天地宽，他也知道，知道这天地宽是黑虎门的门人弟子， 今天他是有意的把人藏在这儿，无非是讨好明太祖朱元璋，将来有朝一日福保大明帝国，这就是罗坤内心的活动。要不怎么冒这么大风险呢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搜了个杠烟起，没搜着。老爷子没有，老爷子没有。这刁万里眼珠转悠转悠，把身边的心腹人叫过来了。你们看准了吗？是跑到这儿来了？看准了，看见准准是越墙而过，从门楼左边跳进来的。他又叫过一个人，你看准了？那人没从后边跑吗？那没有。你要是非得有个影，肯定跳到这院没出去。怪了，地面上没有，难道说钻地里去了？这里有暗道机关不成？刁万里不轻易放过，倒背着手，他进了堂屋了，这学么学么，那学么学么，敲敲墙壁，看看有没有假皮墙，再敲敲桌子板凳，学么来学么去，到了八仙桌近前，他背着手，哎，给这八仙桌相面，一瞅这桌子是楠木雕刻的，分量十足，前头没有桌围子，地上是方砖铺地，似乎他发现八仙桌底下这个砖和别地方那个砖有点两样。哎，透过他的眼神，罗坤就顿感一阵紧张，心说坏了，被老贼发现了。你一挪那桌子，我马上就抄枪，噗，给你穿汤葫芦。就在这么个事儿，就听外边喊：“了不得啦，太厉害啦，打死人啦！”刁万里一愣，马上转身到了院里，一听在南门，南门打的杠烟起呀，惊中暗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李建飞和尖头突然又跑到南门去了？想到这儿，他无心搜查，把手一挥，撤，撤出去。哎呀，罗坤一看，心里说话：谢天谢地，这是老天爷睁了眼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多悬呐！要再晚一会儿，老贼非发现不可。但又一想，外边是谁呀？他的对立面肯定都是好人呢。我呀也得帮帮忙。想到这儿，罗坤紧走两步，把刁万里的衣服给抓住了。慢，我老寨主，你先等等，慢走。刁万里一回头啊，老英雄有事吗？当然有。就这么走了啊？不这么走怎么的？嘿，说的清楚，白在我们家折腾了。我犯了哪家的大法了？开始搜查我的家宅呀、啊？这是为什么？哎，我可跟你说，我本不愿意住在这儿，是你姑爷死说活拉让我住在这儿的。我这才在唐家寨落了户，好我没赚来，成了你们怀疑对象了。大清早起来，你们来这么多人，横鼻子竖眼。这就挑三挑四，把我们家搜的乱七八糟，甩袖子就一走啊！连个谢虎字道歉的话都不会说呀！耶，刁万里一听挑眼了，一无凭二不惧啊！所以怎么办呢？只好勉强的一笑。罗老先生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您没听着吗？那边打起来，我着急去看一看，所以呢。把这事儿忽略了，现在我就补报补报吧。老先生，对不起了，等我处理完了事儿，提着礼物前来道歉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做人嘛，得说人话，办人事，别把道走歪了啊。 哎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刁万里听着，是吧？这别扭这词儿了，啊，也没计较，领着人赶奔南门。再说罗坤，一看人真撤了，把门关上，门杠子别好了，转身回到堂屋，把八仙桌挪开，把盖儿掀开，二位啊，请出来。把俩人闷的满身都是白毛汗，肩头在前，李建飞在后，顺着梯子上来。一看院里恢复了平静了，这肩头就问：“本大爷子，我们听见上边的脚步声音杂乱的很，大概他们搜查呢吧？”“嗯，你看搜了个乱七八糟，不幸之中的大幸啊，外边出了事儿，打起来了。”所以他没接茬往下搜，再要搜啊，还真就危险了。哦，打起来了，是跟谁打起来了？两个人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因此也是提心吊胆。摘要是一听，可不是嘛，但是离得远，听不太真切。两个人这才说：“老先生，多谢您救命之恩呐，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？”哎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既然你们执意要问，记住我老罗头就可以了。哦，罗老先生，我们记住了。老先生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我们得马上离开。哎，但是后会有期，必有大报。那我不挽留了，二位啊，一路平安。是是。两个人没敢走前门，从后院翻身跳出去，直奔南门。你看就这么折腾，也没离开螳螂寨，出不去。等到了南门这一看，嚯，打开来个热闹，很多的庄客围着一个人。再看此人晃动链子双锤，上下翻飞，劈就啪啪劈，啪哎呦啪啪劈。一看谁呀？金锤殿下朱穆英。那么前文书咱说了，他们来仨人啊，因为抓阄定输赢。这朱穆英啊，抓了个不去的阄，最后撅着嘴留在便房了。仨人临分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：“以天亮为准，天亮我们要没回来，那就是出了事了，你赶紧回去搬兵求救。可我们要回来，那就是没事。现在天已经大亮了。”朱穆英在便房里头越琢磨越不是滋味。朱穆英心说，到了现在人还没回来，凶多吉少啊。按我们的约定，我应当回南京去搬兵。但朱穆英这人也挺骄傲，扒的扒的滋味，这玩意儿合适吗？我回去搬兵，人家问过你是干什么的，我成了饭桶了。我朱穆英叫金锤殿下，征杀两军阵，什么场面我没见过，什么大仗我没打过，小小的螳螂寨能把我镇得住吗？我恼一恼踏平螳螂寨，把我的弟兄也得救出来。我要回去一搬兵，就叫长骂，也得把我笑话死。就这样，朱穆英没回去，准备的双锤赶奔螳螂寨。等一到这一看，哇，这墙这么高，外边还有护庄河，他过不去呀。最后他也是个机劲儿，渡过护庄河，来到寨门这儿。哎，守寨墙的庄客发现了，就问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也不言语，抡双锤就砸门。就他这劲儿，他锤这个头一两贯一斤呢，咣咣，把咣化了，把寨门给砸倒了。庄客一看，这哪是人呢？这是一头下山的猛虎，过来一拦他，朱穆英急了，把双锤抡开了，这一顿砸呀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刁万里领人前来支援。双方就展开一场的混战。刁万里一看来了个小干巴鸡， 你看人不怎么地，这锤头可够个。哎呦，这家可够厉害的啊！心说话不能是一个人，后头肯定有大部队，因此他调动人马，他没伸手，让别人先在这盯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李建飞肩头赶到，李建飞一看就乐了，哎，我兄弟，这想不到这磕巴嘴来了。李建飞心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跑还来不及呢，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。”他就更感到着急啊，跟肩头一商量：“快点，咱往外跑吧，就打吧。”咱就这么说吧，三个人同心协力杀开一条血路，好不容易闯出南门，总算离开了螳螂寨。等刁万里把人调动齐了，再来到这一看，都跑了。刁万里一跺脚，嘿，到嘴的肥鸭子跑了，追肯定是追不上的。准知的这仨人一走，后患无穷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他怎么准备，怎么整顿内部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这哥仨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这一口气跑出来有20里地。眼前是一片树林，他们仨进了树林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全坐地上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呀，浑身无力，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其实人嘛，就犯病，后头要有追兵，他还能跑。多的不追了，他也跑不动了。人人都如是，喘了好半天气儿。朱木英这才问：“哎哎哎，我说二位啊，你们去了这么长时间，把打探出什么来了？”李建飞一听：“哎，好兄妹把命搭上，一无所获，也没探听出来盗宝贼人，就那纪检溜刀的。”也没探听出来谁搅闹的法场，也没来得及扫问就被人家发现了，所以我们就血战一场跑出来。要没有你帮忙啊，我们俩还不定出得来出不来。他把这事儿这么一说不要紧，朱木英不乐意了，得，我啊还抱挺大希望，那闹半天空去白回，白折腾一场，这何苦来的？听着肩头白活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心思能有点收获。闹了半天，你是个白活蛋。这肩头一听，脸上有点发烧。哎，你别这么说呀！我现在还有个好主意，你们听我道来。